我们要来继续我们，不是继续，要来结束我们青春有限这个系列。我想大家现在到青春都无限了哈。我们青春有限这个系列一再问的问题是什么？一再问的问题是：如果你只有一个月的生命，如果你只有一个月可以活，你要怎么样来面对？你会做些什么事情？我们上次提到了传道书第七章第二节说什么？他说往糟上的家去，强如往宴乐的家去。为什么？因为死是众人的结局，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活人也必将这事放在心上。弟兄姊妹们，这很重要一点，这节经文在提醒我们什么？提醒我们要严肃的来看待我们时间有限这个事实。死是每一个人的结局，每一个人的命定，没有一个人例外，同意吗？你可能可以活得很久，再久180岁好不好？但是不管你再久，总有一天等到你，同意吗？我们没有一个人例外，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死亡，所以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想一想，在剩下短暂的日子里面，如何来过一个充实有意义的生活。而这整个系列所专注就是这一点，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继续以活出充实的生命来总结这个青春有限这个系列。我们上个礼拜谈到了，大概在主前1000年，也就是3000年前以前，当时的所罗门王就写了这本传道书。这个所罗门，我相信大家清楚，圣经里面说的他是世界上最最聪明的人，他是世界上最最拥有哲理很深入的一个思想家，他也是世界人类历史上面最最有钱的人之一。而这本在这本传道书的第一章，所罗门就很简单的开章名义的介绍他这卷书里面所要谈到的话题，其实就是他在生活当中的一些所做的一些实验，然后做出一些结论的一个实验报告。基本上是说，在我的一生当中，我也要找一个可以活出充实生命的一个门路。我尝试了一切，我尝试了这个，我尝试了那个，为的就是什么？为的就是要看看哪一个或是哪几个真正能够帮助我，让我过一个充实的生活，哪一个有用？然后在第二章的时候，他就说：“我告诉你，我做了什么？这里是我的实验报告。”然后他就一项一项的列举出来，他做了什么？记不记得？上礼拜我们提到他做了什么？记不记得？首先他做什么？首先他尝试了狂欢喜乐、狂欢享乐，就好像我们现在讲的什么 party party party。啊，一天到晚宴乐哈，啊，举办宴会，就是我们想想看哈，如果你要讲到宴乐的话哈，大概没有人可以像所罗门这样的一个狂欢享乐，同意吗？太聪明了，太有钱了，哎呀，是不是？所以他说什么？他说我自己心里说，来吧，我用享乐试试你，让你看看有什么好处。然后他继续说，这个不是这样子而已哦，我还除了这个以外，还怎么？我还试过第八节、第十节，还有什么？我又为自己招募男女歌手，哇，看，收纳许多妃嫔，是世人所以为乐的，是不是啊？是不是所以为乐的？又有人可以跟你唱歌，又有什么？又有妃嫔在你旁边，好不好？没有人说好，算了。我眼中所求的，我都不禁止。我心所喜欢的，我都没有意义压抑。哇，谁可以做这个事情？所罗门可以做这个事情啊，同意吗？有钱有闲啊，又聪明。要是我的话，什么？我眼中所求的，我都看不到；我心里所喜欢的，我都拿不来。是不是？弟兄姊妹，各位知道吗？列王记上11章告诉我们。上次讲过了，所罗门有几个太太啊？700个太太啊，啊，然后怎么样？300个妾，哇！我相信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人像他这样子的，对哈？ 没有人可以像他这样狂欢享乐的。结果呢，所罗门发现实际上有没有带来给他任何的满足？没有，所以他就结论说什么？好，我试过了，狂欢喜乐试过了。好，我下一个是什么？是工程计划。记不记得他接下去第四节到第六节他说什么？我为自己动大工程，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建造园囿，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挖造水池，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哇，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所以我们建造很多的工程啊，建造了宫殿，建造的东西，他建造房屋，修造葡萄园，修造这个，修造那个，哇，他尝试了各方面。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也尝试什么？他也尝试了家产丰裕，哦，有钱了。所以第七节、第八节他说什么？我买了仆婢，也有身在家中的仆婢，又有许多牛群、羊群，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所有的。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和君王的财宝，并各省的财宝。哇，有钱的很哈，对不对哈？你记不记得我上次讲过了《列王记上》第四章，告诉我们什么？单单喂饱所罗门他们家里的人，单单喂饱他们家里的人，要怎么样？每天要宰多少头牛？每天要宰三十头牛，100只羊啊！我上次讲到这个可以让我吃好几年了哈。然后他看什么？他看看，哇，真的很多，我有这么多，难以想象。可是这一切有什么意义呢？他讲了哈。然后他怎么样？你就不要别想是吧？不要急着。其实这个你看，这个是我们美国很有名的一个传奇的有钱人，洛克菲勒很有钱，对哈。虽然他是1900年代初期的一个亿万富翁，可是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在记得他的名字。啊，他特别记得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什么话你知道吗？有一天的一个记者。有一个记者他跑来问他说：“哦，洛克菲勒先生啊，哇，你很有钱呢。那么请问一下，需要多少钱才够啊？”他不是说：“哦，你需要钱，我给你钱了。”他回答什么？他回答一句很有名的话：“只要再多一点点，只要再多一点点。”弟兄姊妹们，很实际的，家产好像永远也不会觉得够，是不是？好像永远也不会觉得丰裕。啊，也不会再让他觉得满足，所以所罗门也尝试了，然后怎么样？他也尝试了声望名气。第九节他说什么？第九节他说：“这样我就日渐昌盛，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他胜过以前耶路撒冷众人，其实他也怎么样？我们也可以说他胜过以后在耶路撒冷众人。不要说耶路撒冷众人呢，胜过我们在硅谷这边的众人呢，同意吗？是不是？我相信我们这些最有钱的大概也没办法跟他比了，同意吗？哎呀，你看第十节他描述他当时的心态，他说什么？我眼中所求的我都不禁止，我心所喜欢的我都没有抑制，我的心因我一切劳碌而快乐，这就是我从一切劳碌中所得的份。哎呦，你看到吗？他做了这些东西，尝试这些东西，享尽的荣华，做这些事情，满足，做一切东西，追求这些东西是世人一直在追求的。他得到什么？发生什么事情？第十一节，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谁知道是虚空，都是捕风，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请你注意到上次提到他说一切都是什么？一切都是虚空。我上次提过了，虚空这个字在传道书里面出现了35次，很显然的，重不重要？很重要。如果你注意的话，所罗门一遍又一遍，一次又一次的提到这个字。我上次也提到这个字虚空的重点是什么？就像什么？就像一个气球泡沫被戳破，记不记得？请问一下，你看到一个气球泡沫你戳破了，得到什么？一个钻戒，还是一磅的黄金，是不是？不是，你戳破了气球得到什么？什么都没有，留下什么？什么都没有。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这个字所要表达的，一切都是虚空，什么都没有。他说我做这些东西，我看所有的这些东西，就像一个被戳破的肥皂泡沫，都是空的，毫无意义。弟兄姊妹，他讲的是毫无益处，他不是说不好玩，啊， 他不是说这些东西不好玩，不是的，他说这些东西是什么？毫无益处，没有意义的，这些都是死胡同的。说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要了解这些。但是很有意思的哈，我们有多少人，不要说别人了，我们有多少人基督徒看过传道书的？哎，我请各位看传道书的，有多少人看一下传道书的？哎呀，不少人哈啊！感谢赞美神，哦，这班很好。有多少人看过传道书？啊，看到了所罗门在这边在提醒我们，有多少人看到这世界上从所罗门到现在有多少人同样的患这个毛病，在这方面失败了，但是我们仍然前仆后继的踏这个后果。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想什么讲？哎呀，我不一样了，我许学顺怎么会一样呢？所罗门是所罗门，是这么三千年前的世人啊，对，上礼拜谈到的泰戈物质也是几年前的人啊，现在还活着啊。哎呀，洛克菲勒更不用讲了，他很久以前啊，他们失败，我应该不会啦，是不是？我们常常就这种想法。弟兄姊妹们，一遍一遍的，我们就不断的去尝试那些所罗门已经尝试过的项目，然后希望尝试以后我们会得到不同的结论，是不是这样的？那我们就前仆后继的一步一个栽进去。所罗门在这边提醒我们，我告诉你，你要听听我的劝告，为自己省一点气力，省一点时间，这些东西我已经走过了，这些东西我已经试过了，行不通的。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说我们青春有限，我们要活出一个充实。那如果这些东西都不能够带给我们生命的意义，不能够让我们满足的生活，那么如果我们要总结这个青春有限这个系列，那么我们就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到底什么有用？如果这些都没有用，那到底什么有用？是不是？那么所罗门有没有告诉我们？所罗门就接着告诉我们，什么是他得到满足的一个秘诀。如果我们去注意的话，在传道书第三章以后其余的部分，他就点点滴滴的给了我们很多的线索。我在这边只是收集其中一些经文，希望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多一点的去读一读。如果刚刚你没有举手的，没有去读传道书的话，我拜托你们，我求求你们，今天花个时间好不好？没有多少章嘛，看一下，看一下，读一读，我相信对你会有点帮助的。我相信会启发你去思想一下，到底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不讲清楚了没有。这里所罗门提醒我们有四个他满足的秘诀，有四点，是可以在这个传道书里面一遍又一遍可以看得到的。这四个主题是什么？第一个，他说提醒我们要尽享当下的拥有。很简单的，就是说你要品尝你生活当中你现在所拥有的，即使是小事情小点滴，你也要尽情的去享受。第二点，你注意到所罗门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这一点。我上次也提到了传道书第二章二十四节，他说我发现啊，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怎么样，出于神的手。换一句话说，你要去享受生活啊。这里说这些乐趣都是来自谁？神的手，是不是？或许我们看另外一段经文，传道书第九章第七节，你只管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了。上次我已经提醒过了各位，里面在原文里面，神已经悦纳可以翻译成什么？哇，你真的忘得很快呢，神已经批准了，神已经批准了。弟兄姊妹们，神已经悦纳，神已经批准我们去享受我们的生活，只管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神已经批准你的作为。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我去看圣经，我发现了圣经实际上要我们去享受经文多不多？要我们去享受生活的经文多不多？很多，我看一下，最少超过五十次。如果在整本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经文，比如说我们看传道书，不要看别的，传道书第八章第十五节，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 吃喝快乐。然后你接下来说看他什么描述，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很清楚？需不需要我们解释？弟兄姊妹，很重要。当你我学会了在生活当中体会我们所拥有的这点点滴滴，那么我们不只会感恩的心，我们更可以怎么样？有一个喜乐会从我们心里面，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陪伴着我们。听完弟兄姊妹，不要觉得一定要达到什么地步，要赚到400万、500万，现在400万、500万不算什么，你要赚到几千万以后，我才可能够去享受。千万不要觉得说我一定要到夏威夷去度假，到墨西哥去度假以后啊，才能够去享受。就是那个很好哈，你才能跟他们去墨西哥短宣，去下短宣，我想到短宣了，去墨西哥去度假，去夏威夷度假很好，但是不要以为只有那个才可以享受，好不好？我上礼拜已经讲了，找几个弟兄，找几个姐妹，到 Starbucks 去喝个咖啡，到了 Brangio 去喝个咖啡，叫一个 Everything Bagel，Everything Bagel 是吧？89 cents 是吧？对吧？89 cents 哈，涨价了。哦，哇，好几个礼拜没去就涨价了。不管怎么样，再涨价也只要1块钱，好不好？你看2-3块钱，我们就可以一个早上就这样过日子，可以喜乐不得了，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们，不要以为要多大，哎，不要以为你要请我到这边这个牛排店叫什么？忘记了，不是了，不要意思，这边哈 ，Obeck 啊，你不要请我到 Obeck， 听说 Obeck 的那个牛排不错哈，羊排不错。你不需要请我去那边才觉得享受，弟兄姊妹们，你只要找个我哈，好像我要你们请我一样哈，不，你们只要找我到 SPA 咖啡叫个咖啡，我们就可以聊天，我们就可以很享受了。你也同样的，弟兄姊妹们，不要觉得一定要怎么样，一些小事情就可以让我们真的是让我们充满了喜乐，弟兄姊妹们，当你我坐下来学习享受在我们面前桌上的任何东西的时候，那么喜乐就可以满意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弟兄姊妹们，中国有一句话很有名的啊，我们中文很聪明的，知足常乐。知足不是要说哦，你要达到什么地步以后才可以快乐，知足是什么？你现在所拥有的就可以让你很快乐，同意吗？很重要，弟兄姊妹们学会了，这个是神要给我们的啊，不是我们自己去得来的，神要给我们的。请问一下，我上礼拜提了，当你买个礼物送给你的孩子的时候，你需不需要你的孩子去享受？你买个礼物给他，他把你放在柜子里面摆得好看，你会怎么样？我就很聪明了，我会说什么？我买给你玩的，你为什么不玩？对不对？很重要，弟兄姊妹们，神给我们要享受，为什么我们不去享受？神给我们各样的礼物，就是要我们去享受。除非我们去享受，我们没办法感受到神的爱，享受他们。这其实就是所罗门在这边提醒我们，《传道书》第11章第8节。我们一起大声的来读好了，来，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哎，记不记得我上礼拜提过这句经文？记不记得后面有一个姐妹说什么？人活到老就啊，快乐多到老。哦，对，讲大声一点，她说活到老就玩到老。哎，这很对哦，你看哦，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呢、啊，这是神要我们的。不要一天到晚过得苦哈哈的，弟兄姊妹们，很不幸的，我们这边很多人就是不会想这一点，就不知道搞不清楚我们的想法是什么，一定要什么？要是我就可以了，我们很多人这样子，要是我老公帮我买那个 Tesla 的10万块的那个汽车，我就会很高兴。要是我得到这个东西，我就会很快乐。要是我们全家去做这种事情，我们就会很快乐。但我们要等到要是一定要把一个标准放在那边，我们要等到这个的时候才会快乐。就是如果你要这样的话，你会不快乐？不太容易的，容易吗？弟兄姊妹们，人活多年就当快乐多年，不要一天到晚等着永远。现在就赶快去享受，享受现在你所拥有的。如果你可以去度假，好好去享受度假。如果你不能够享受度假也没有关系，你不能够去墨西哥没关系，好不好？你可不可以带着你亲爱的爱人跑去 Santa Cruz 去那边 Pato， 可不可以？ 我觉得也不错，你知道吗？也是很好啊。哎，虽然海滩不太一样，但是怎么样，空气也差不多了，也可以玩得很好了，是吧？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你现在就可以享受嘛，对？不要等到什么哦，我要看到了别人跑去那边，哦，我也要去那边才可以快乐，不需要了。所罗门在这边讲得很清楚，第六章第四节，第四章第六节说什么？一掌胜满安宁，胜过两手抓满劳碌捕风。弟兄姊妹们想一想，这边讲得清楚，就是放轻松一点，学习满于现状，够了就是够了。在一些小事情上面就尽情去享受，在一些小事情上面你去品尝每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们，这个很棒的，不是要等到什么时候，你今天就可以享受。我希望这会影响你，从今天开始以后，你真的是能够享受到神所拥有一切，一点一滴你都可以心存感恩，因为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那么这也带进了所罗门给我们的提醒，第二个生命的秘诀，那就是感激生命的季节。感激生命的季节，所罗门说什么？所罗门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告诉我们什么？都有一段时间的啦。昨天晚上一个小组里面，聚会里面，一对儿子已经长大成人的弟兄姐妹们，他心中有感受，他就对大家分享了，他们很后悔以前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在孩子身上，所以他们心有感受的就鼓励这些孩子还小的这些弟兄姐妹们要珍惜这段时间。因为我很同意他，因为这段时间很快就会过去了，因为这段时间很快就会过去。我相信我们当中会有很多人会同意这句话，是不是？同意吗？当然我们当中有些孩子还小的人可能会说，哎呦，拜托，我真的恨不得他们赶快长大，哎呀，他们把我搞死了，哎呀，早知道这样子我就不要有孩子。有没有这个想法？哎呦，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请你注意所罗门在这边提醒啊，这边提醒，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我要举个例子哈，有一个姐妹，她有三个孩子。当她被这个三个孩子搞得头脑胀，有点痛不欲生的时候，好，怎么会这么倒霉生一生孩子，吵死我，累死我！哎，这个时候忽然间呢，不是忽然间，就有一个很聪明、有智慧的老姐妹，跑来对她说一句话，跑来说一些话，不是一句话，跑来跟她说一些话，让这个姐妹生活从此不再一样。你们想不想听？哦，现在你看这些姐妹马上我告诉你，这个老姐妹说什么，这个老姐妹对这个姐妹说，亲爱的，这仅仅只是一段时间，就像一个季节。她说不要压力过大，请注意听，因为你的孩子不会永远这么小的，因为你的孩子不会永远这么小的。他说不要忘记去欣赏他，不要忘记去享受他，因为你的孩子很快就会长大，这是一个季节。弟兄姊妹，我很同意这句话，我相信大家很清楚，我一再的强调了，我很注重这个孩子，因为我过去失败了，孩子很快就会长大，会过去的。最让我痛苦的，每一次我经过 Santa Mas 跟是不是 El Camino 那边有角角里面有一个以前有一个 Barnes Noble 的那个书店，然后每次经过那边的时候，我就一股痛。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女儿每次 我跟着我们女儿在那边，每次经过那边的时候，她就会很高兴跟我讲说：“爸爸，我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你带我到 Barnes Noble 这个书店里面去逛，逛完以后，你带我到 McDonald 去吃 hamburger。”我每次听到那句话，我很痛。为什么他们记得那么清楚？因为那只有唯一的一次，那是唯一的一次。弟兄姊妹们，真的，你有孩子，真的不要忘记了，因为你的孩子不会永远这么小，珍惜这段时间，好好去享受你的时间，你的孩子很快的就会长大。我告诉你，以前我们在湾岸服事的时候，我们一天到晚带小孩子去露营。孩子小的时候一天到晚跟我们去露营，很高兴。等到孩子到十几岁的时候，我们要找他去露营。你们都很清楚了。现在露营是什么时候？那现在露营是什么情况？就看弟兄姊妹有想去露营，我才跟着你们屁股去露营。现在孩子不跟我们露营了。现在孩子跟谁露营？跟他们的朋友了。弟兄姊妹们，请你记住。当然这一点我告诉你哈，这一点在你我的生活上面，在我们的挣扎上面，在我们的痛苦里面也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季节的。传道书第三章十一节说什么？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弟兄姊妹们，在你我的生活当中总是有一些美丽的地方可以让我们尽情享受的，所以不要回头看那些事情，不要总是回头看。传道书第七章第十节，看看是不是能够适用你。传到第七章第十节，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什么缘故呢？我们有没有讲过这种话？一天到晚想我以前怎么样子，我以前在工业界的是怎么样子，我以前在工业界的是怎么样子，我以前怎么？弟兄姊妹，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啊，好汉不提，你提了对我们什么意义？有什么意义？他这边告诉我，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什么叫不是出于智慧？这个所罗门很有智慧，讲出这种很含蓄的话。要是我会讲什么？你要这样做就是笨蛋，是不是？他就说不要去说过去日子怎么好，哎呀，怎么现在怎么会这样子？不要去提那些东西，因为这是很不明智的、很笨的，这只会带给我们心烦，这只会让我们愁苦，这就是这意思。如果你对这一点很难接受的话，那么请你记住第七章第八节，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结头，起头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同意吗？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哦，真的这样子吗？既然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看那个新约里面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八节说什么？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什么不足介意。什么叫不足介意？你们怎么都不讲话？你们怎么那么沉重啊？什么叫不足介意？算不得了什么了？不要算了。 对，你想意思是什么？你现在不管你的挣扎是什么，你碰骨是什么，你的难处是什么，但是你想一想看，当然结局以后，你的结局要想看，我们这结局是什么？看到将来的荣耀，是我们将来有一天要跟在神面前得到他的荣耀，想到那个荣耀好不好？好。你要想想看，现在的苦楚跟以后要得到荣耀，这比起来根本不能比的。那么我们现在苦楚可不可以造成我们困扰？实在不用看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我们当中可能有一些人现在正处在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最艰难的一个季节里面，你的处境，你的感觉，我必须说你绝对是真的，我绝对不会去淡化它，好不好？我绝对不是说这很容易，哎呀，你就算了，没关系啦，哎呀，轻点，不会的，这是实际的，你的痛苦这真的。不过所罗门这边提醒我们什么？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意思是什么？事情总是会过去。讲清楚了吗？事情总是会有一个结束的，因此坐稳，抓稳，不要放弃。这个仅仅只是一个季节。弟兄姊妹们， 当你看到，我昨天好像讲过了，前几天不是我们的那个勇士队跟哪个队比赛的时候，对不对？记不记？有没有人看看球赛啊？上半场的时候稀里哗啦输了二十几分，对不对？哎，但是结果怎么样？后面结局怎么样？翻转了，对吧？赢了，对吧 ？Overtime 赢了，对吧？哎，如果你当时没有看的话，你后面人家告诉你，球赛赢了哦，你喜欢这个勇士队，然后回去看，哎，奇怪，看上半场怎么输了这么惨，二十几分输了还二十几分，那你会不会紧张？不需要紧张，为什么？哎呀，因为知道结局是什么，赢了，结局是赢了，前面这个东西算得了什么？弟兄姊妹们，啊，事情总是会过去的，上半场会过去的，下半场就来了，总是会有一个结束的。所以这样子哈，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没办法想象事情的结局，怎么会比事情的起头还好？他说，坚持住，这只是一个季节。弟兄姊妹们，请你记住，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起头，很重要的。啊，这个不是我说的，这是谁说的？所罗门说的，这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神界的世界上最聪明的所罗门告诉我们的。啊，在这每一个季节里面，所罗门说怎么样？你总是会有机会去尝试第三个秘诀。第三个秘诀是什么？尽可能的去行善。行善会带来生命的充实，行善会带来生命的意义。传道书第三章十二节说什么？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如果你带圣经的话，好不好？请你把这边的喜乐圈起来，然后呢，接着也把行善圈起来，然后在这两者之间呢，画一条线圈起来。意思是什么？简单不简单？喜乐会不会带行善？会不会带给我们喜乐？会不会？你们都不讲话，奇怪。如果你不觉得行善会带喜乐的话，我上一堂已经建议了哈，上一堂有些人还不错哈，上一堂我已经建议了哈。如果你不知道行善会带来喜乐的话，我请莫长老哈组织一个团队哈，不用到旧金山去了，我们这圣何塞这边就有很多穷苦人家哈，那么我们就去帮帮他们啊，帮他们整理整理，帮他们不需要帮他们洗澡了哈，你去帮他们整理一下东西，然后给他们一点食物，帮助他们一下，你看看你会不会喜乐，好不好？我们再简单一点好了。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墨西哥短宣的？不是墨西哥度假了哈，这叫短宣了哈。我们的年轻人去墨西哥短宣了以后，那些年轻人回来是不是都是苦哈哈的？是不是？哎呦，我早知道我不去了。哎、那妈妈，你为什么强迫我去做这种事情？哎呦，看到那些人好可怜。哎，我真的是不想。我看到这，或是这样。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年轻人回来的时候怎么样？那生命一样不一样？哎，你们都没有看过啊，奇怪了。你看他们那些年轻人，喜乐的不得了，哇，高兴的不得了。回来没有多久，我明天还要去。弟兄姊妹们，行乐、行善跟喜乐是连在一起的。其实我不用花太多时间了，这些道理你都懂，你都不回答，其实你们都懂啊、哦。然后这也带进了，我不花时间。最后一个秘诀，也是一切的根基，那就是什么？完全把神摆第一。所罗门完成了所有的实验，而在实验结束的时候，他说：“看看，我尝试了所有这些东西。”然后在他第十二章第十三节、第十四节，他说什么？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为什么？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我这边要提醒弟兄姊妹们，当所罗门说总意就是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边你听到敬畏神就觉得哦，好怕啊，怕神啊，哦，哎，要恐惧，要赶快逃跑，那不是这个意思。这边提醒我们，意味着这个当我们看到我们想到这个至高崇尚无这个全能的神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像孩子一样哇这种赞叹，这种崇敬，不是怕他，而是一种赞叹。第二，怎么请你想一想哈，这跟我们品尝一切的生活啊，享受Everything bagel 一杯咖啡啊，享受到 Santa Cruz 去美丽的夕阳，这有什么关系啊？这个英国很有名的诗人 伊丽莎白·巴雷特·布朗尼，他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语录，我把它扣出来。他说什么？他说啊，我们生活在一个挤满了天堂的世界。我们生活在一个挤满了天堂的世界，你可能很难想象哦，但是真的想一想看哈，其实是这样的，我们可以在地如在天，活得真的像天堂一样。但只有那些看到的人脱下他的鞋，你知道他讲什么吗？你可不可以体会，其实你所拥有的就可以像天堂一样。第二什么？如果你看到神给你的是何等的丰富，如果你能够细尝品尝任何一点一滴的神给你的东西，你能够从里面得到喜乐，那个对你来说是不是像天堂一样？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很不幸的是，我们常常是抱怨，没有想到神给我们那么多。当你用一个角度来看神给你是何等丰富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的确是在一个挤满了天堂的世界。当你如果你这样看的话，你才能够真正的脱下你的鞋，你知道你所站的是一个圣地。当你这样看到的时候，就会带领你有一个虔诚的敬拜，不会是让你去放纵。所罗门说，这才是真正灵魂渴望的地方。弟兄姊妹，这才是真正的重点。你可以渴望某个东西，你可以试图用什么样的东西，在里面的那一个东西来填满你那个饥渴。你可以用你的狂欢喜乐，你可以用你的工程计划，你可以用你的财产，你可以用你的名声来达到这个东西，但是你会发现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你就跟所罗门一样，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满足你。为什么？请你容许我说，因为圣经提醒我们，神把我们造成一个有灵的活人，把一个无用的物质能够填满的这种饥渴放在你里面。就好像我们如果想要去填满，就好像用一个方块要去填满一个圆球，是没有办法填满的，是不相合的。弟兄姊妹，在我们里面内心里面那种属灵的饥渴，只有透过那个神的关系能够得到满足。我们真正的饥渴的一个终极就是在神里面，在我们内心的深处，只有那个属灵的食物、属灵的粮食能够满足我们。现在我们来总结这个系列，青春有限这个系列，所有这些从所罗门来的这些智慧非常重要啊、哦！他说这些就是可以带给你充实生命的，可以带给你满足的地方。其实如果你想一想，注意看的话，这边有蛮好的地方，地方在哪里知道吗？这边很棒的地方在哪里吗？这边不需要我们等待什么情况以后才去做这种事情。你我不必拥有了很高很大的房子以后，你我不必等到我的加薪加了多少以后，你我不必等到我累积了多少的假期以后，或者是你我等到我的生活变得更好以后，或者是等得更健康以后，我才能够去享受这些东西，不需要的。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在你的生活当中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都可以从今天开始去操练这些东西。我讲清楚了吗？但是我也提醒弟兄姊妹，不想让你觉得这本传道书有一个错误的观点。所有的这些东西，传道书如果你去看的话，整个传道书的100%是关于在提醒我们如何在地上过活。我讲清楚了吗？如果你注意的话，在传道书里面有一个字眼，在日光之下，一再的重复着，也就提醒我们如何在日光之下生活，如何在日光之下过一个完整的生命。这个日光之下的字眼在整本传道书里面出现超过30次。换一句话是什么意思？换一句话是在你我还活着的时候，如果我们这样的过活，那么我们将会有一个更好更充实的生命。也就是说，这本书不是关于生命之后如何有那个生命，而是我们今天活着的时候 怎么样可以过活。我讲清楚了吗？传道书是让我们在世的时候怎么样过活。换一句话说，甚至我们可以说，如果你只有一个月的可以活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可以活的提醒。我讲清楚了吗？弟兄姊妹们，因为这本书是关于所罗门个人的实验报告，所有的一切都是他自己经历、亲身经历的。但是我必须说一句话：所罗门聪不聪明？所罗门聪不聪明？所罗门有没有智慧？所罗门非常聪明，所罗门非常有智慧，甚至超过所有的众人。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什么？他的智慧只是局限于他生命存在的时候。传道书只是描述他在世生活的一些点点滴滴，一些生活实践。传道书不是描述他死了以后会有什么情况。我讲清楚了吗？弟兄姊妹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做到，只有一个人曾经做过这种事情，没有其他的人，只有一个人经历过这种事情，做到这事情。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二节告诉我们：看啊，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这一人是谁啊？耶稣，就是圣经所说的比所罗门更大的耶稣基督。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很重要的。当我们结束这个青春有限系列的时候，我要问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来做结束。这个问题是什么？如果你真的只有一个月的生命可以活，那么请问你对你在一个月以后，你死了以后会去哪里有多少把握？很重要的弟兄姊妹，当那一个月来结束的时候，当你咽下那一口气的时候，你肯定你会到哪里去？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这个问题真的我们要想一想。这里不再只是说，哦，我要过什么样生活了？哎呀，我要去做一个那个 bucket list 了。哎呀，我不要去后悔了。哎呀，我要去做这些事情啊。哎呀，我不要去做。哇，这个不是这个叫，不是在想怎么样过日子，这个是不再想说我怎么样死的。第二句，我常常讲说我希望我怎么样死，我讲过了哈。啊，我讲过希望怎么死，我希望不是我讲现在就把我接走了，我希望是等一下结束的时候哈，啊，然后我一讲完到结束的时候，我要下去的时候，然后忽然间，那个时候你们不要紧张哈，如果真的有发现这一天的话，你们不要紧张好不好？如果看到我讲完道，然后我没有下去，我躺在地上的时候，你们赶快唱起来，唱哈利路亚，感谢赞美神，因为神把我接走了。我希望这样子，为什么？哎，棒，我总是希望的啊，可以希望一下吧，没问题吧？哈，哎，我知道有些人怎么样，有些人希望是什么？就像我们那个鬼子良一样，姐妹很好，怎么样？睡觉，睡回去了，真的好棒。我就跟我的孩子讲说，如果真的有问题的时候，你不要帮我急救。不要帮我急救，你就让我就这样走了。哎，急救救回来干嘛？累死你们，也累死我。我在那边要死不活的。我告诉我的孩子，不要接，不要把我弄好，就让我回家。就是啊，这个很重要，我们必须对不起啊，我们必须要很实际，好不好？因为死是要面对的嘛。很多人怕死。其实基督徒不用怕死，我们有一个荣耀在前面。但是很多基督徒真的怕死。有一个弟兄快要死了，他就把牧长，不是牧长了，把他牧师了，牧长进来我就邀请他，他把他牧师叫到他旁边，哎呦，牧师啊，我怕死哦，我牧师说你怕什么啊？他说我怕我会下地狱。他说不会的，你不是基督徒了，你怎么会下地狱？他说不对啊，我不知道我做的够不够多。然后他就跟牧师讲，哎呀，你看我给这个教会这么多钱，我在教会里面当过招待，我教过儿童主日学，我教过那个成人主日学，哎呀，我甚至还中国做门训哈，那后面这是我讲的啊，我一辈子都做了很多好事情了，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这样够不够啊。他大概只有一天的生命可以活。但是你注意到没有，他却没有一 点点的平安在那里面，没有一点点的平安。为什么？没有那个把握。所以这个牧师就跟他讲说，哎，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有一个故事。有一天呢，有一个人来跟来到耶稣面前，问耶稣说，我必须要做什么才能够确保我可以上天堂？哎，这很多人的问题，对不对？哈，基本上这个人在问什么？我必须要做什么？我必须要做什么才是做神的工？然后那个牧师就跟他讲，约翰福音第六章二十九节，他说什么？耶稣就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什么？做神的工。耶稣的意思是什么？你想做什么？你想做好，我告诉你，你想唯一要做的是单单信靠神所差来的谁？我耶稣。单单，如果你真的想，你真的想做，这就是你唯一需要的。耶稣在这边的意思是什么？耶稣这边的意思是说，谈到死亡以后的生命，你不是靠着你所做的善事到天堂那里去，不是靠着你做的够不够，不是靠着你做的够不够好。我要强调一遍，弟兄姊妹们，我们刚刚讲的所罗门所讲的这些传道书这边所说的，你要去行善啊，你就得到大喜。这个告诉我们是什么？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更充实。我讲清楚了吗？但是当谈到要进天堂，死了以后要面对的，我们所能够做的，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单单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只是单单借着相信耶稣基督，把自己投身在神的怀抱里面，投身在神的恩典里面。没有任何人，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靠着你所做的，做得够多，做得够好，进入天堂。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我再说一遍，传道书在这边所提醒我们的，只是让我们在地上可以过一个更好、更全面、更充实、更有意义的生活。而当谈到生命结束以后的事情，完全是关于我们有没有相信耶稣。当你我相信耶稣，表明我相信神爱我到一个地步啊，把他的儿子赐给我啊，道成肉身来到这世界上拯救我。相信当那一天来到的时候，神要把那个世界上所不能给我的平安赐给我。当我相信，单单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的时候，我知道不是因为我做够了，而是我相信耶稣基督做够了。我讲清楚了吗？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所以在这个结束这个系列的时候，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很重要的问题，你是否相信耶稣基督？你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朋友们，你知不知道你的青春真的有限？我告诉你，对不起，请你容许我说，你再给你两百年，活到两百岁好了以后，好不好？我告诉你，仍然一句话，总有一天等到你。我希望你不是要在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才在后悔你这一辈子所做的事情，所过的一生。我相信没有人会愿意的哈，我相信没有人愿意在我那一天的时候来后悔，哎，我早知道多陪我太太一下，我早知道多陪我孩子一下，哎，多早知道我做这事啊，早来不及啦。如果你不想后悔的话，先学习一下传道书告诉我们的，好好的活在当下，珍惜你现在所拥有的，那么更重要的，为将来打算，为在世以后那个重要的事情打算。千万不要等到那一天你才来后悔来不及，我告诉你真的是来不及了。这很重要的弟兄姊妹朋友们，这个重点就完完全全那一天完完全全关系到您是否信靠耶稣基督。所以我在结束这个系列的时候，在今天这个时候，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您是否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每个人都在神面前，好不好？我们安静一下。当我们结束这个系列的时候，请容许我跟你说，如果你不能够确定当那个时候来临的时候，如果真的那一天来临的时候，如果你不能够确定你会到哪里去，